我们今天讲的是以西结书43章的13节，然后把44节都讲完。以西结书43章13节到44章完事。那前面呢，我们看到了哈，看到了这个有关这个圣殿这个意象是完美的。然后下边呢，他就告诉先知说，哎，给你看到这个你要仔细看，给你解释的仔细听，然后你记住了，然后讲给以色列人。我们就知道这是在鼓励以色列人，激励以色列人，让他们看到神要救赎以色列人。然后呢，43章内的13节开始就讲到了以下量祭坛，哎，现在开始量祭坛了。然后说是以肘为度，底座高一肘，边宽一肘，四围起边高一掌，这是坛的座。所以这个祭坛呢是有个座的，从底座到下层灯台高两肘，边宽一肘，从小灯台到大灯台高四肘，边宽一肘。因为这个祭坛呢是挺高的，所以它是有那个台阶的，台阶你要走上去的。然后呢，坛的供台高四肘，供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所以这个坛呢上面是一个四方形的，然后四个边呢都有那个角，这个角呢不是角，是角这样的 horn， 是就是像那个牛角一样那个那样的角。然后呢，供台长12肘，宽12肘，四面见方，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祭坛。灯台长14肘，宽4肘，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肘，台阶朝东，所以个东边上。18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所以这时候呢就给他看什么，看一个祭坛，现在就专门的看祭坛，并且量着祭坛，而且呢告诉这个先知说，祭坛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在下面献燔祭的用的。然后下面告诉他们说，这个献燔祭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献。好了，第19章就说，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献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所以这里边首先是为谁赎罪呢？祭司和利未人。因为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呢是做什么的呢？是服侍神的，是要在会幕当中工作的，所以他们首先要被洁净的，被赎罪，被洁净的。这也是利未记当中所讲的，所以大祭司他在给百姓赎罪之前，他也要怎么样，给自己赎罪，然后给利未人赎罪，然后给以色列百姓赎罪，然后才能够献祭的。那这里边讲到说，这个祭坛看到了之后呢，然后说你要给这些祭司和利未人要赎罪，为什么呢？因为这祭司和利未人要侍奉神，要亲近神，他靠神是最近的。所以呢，我们再讲一次，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走的时候，离开埃及，在旷野当中走的时候，他往前走的时候，这12个支派是有队形的，他走是有队形的。那安营的时候呢，也是有队形的。安营呢，它基本上是中间是什么？中间是会幕，就是会幕啊。会幕呢，就包括他的那个献祭的地方啊、门啊，还有圣所呀、啊，还有至圣所。也就是说，这里边祭坛呢就在圣所的前边。那么外边这层是什么呢？是大祭司和利未人的地方的。所以东边认识人呢，大祭司亚伦在这儿的，然后外边才是其他的12个支派。也就是说，在会幕和以色列人中间隔着一层是什么呢？是利未人，是祭司。所以呢，这里称这些利未人和祭司呢是靠近亲近神的，然后呢称说是侍奉神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要想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会幕的面前，必须经过利未人的献祭。所以呢，利未人这里说，利未人首先要给自己献祭，为什么呢？他要洁净自己，为自己赎罪。因此后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呢，他们也是献殿的时候也是首先要洁净自己。 尼西米也是如此，尼西米当把他回归之后，所罗巴伯和耶稣雅他们是把圣殿建成，然后献殿的时候，利未人和祭司人首先要洁净自己，然后才能为以色列百姓献祭。然后呢，当第三批回归的以色列的人呢，就是这个尼西米所带回去这些人呢，这些人也都是利未人，大部分是利未人。所以呢，当他们回去把这个城墙修好了之后呢，他们开始什么呢？把耶路撒冷城献给神的时候呢，同样首先做的是什么？也是利未人和祭司，他们献祭要洁净自己，他们要行着洁净之礼，他们首先要洁净的，然后呢，他们才能靠近神。他们靠近神的时候，以色列人才能借着他们怎么样呢？靠近神。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十节，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凳台的四拐角，并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所以坛呢也需要洁净的。所以你看，连那个凳啊，这条道你必须用血给它铺成的，才能够来到这坛前。坛也要洁净，甚至于走上坛那个凳啊、脚凳啊、台阶啊，都要洁净的。二十一节说，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这是赎罪祭的献法，就是要烧在殿外的。但是那个地方呢，是也是规定好的一个地方，不是随便的一个地方。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又要拿公山羊，第二天要拿公山羊献赎罪祭，要洁净坛，像公牛犊洁净坛一样。所以第二天呢，要用什么呢？要用公山羊洁净这坛，还是抹那个四角的血，然后那个凳台全都要四个角四围全都要抹上血。然后下二十三节说，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所以这个坛被洁净了之后呢，你才可以用的。就是献祭的人，就是利未人和祭司呢，他们要洁净自己，然后这个坛要洁净，都洁净完了之后，两个都洁净完了之后，这祭司呢就要这坛上开始献祭，献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首先献的是燔祭。燔祭呢，前面我们讲，我们就不赘述。燔祭呢是完全献上的，全部都烧在坛上的。第二十五节说，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就是每天都要献一个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残疾的。七日祭司洁净坛，所以七天呢，这祭司都要洁净坛的。那么这坛呢就洁净了，这样把坛分别为圣，也就是这坛需要被洁净多少？七天，然后呢，这个坛呢才能够分别为圣了。满了七日至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第二十七节这里就讲到了，说你按照神的心意把这个坛洁净好了之后，把这个人呢也洁净好了之后，那么这个在这个坛上所献的祭呢，这里面讲到燔祭和平安祭，他说我就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献的是牛，献的是羊，但是耶和华神说，借着洁净的人在洁净的坛上所献的符合要求的祭物，那么你们就献祭的人蒙悦纳了。蒙悦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蒙悦纳？就是喜悦他。喜悦他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想到了之前的时候，神喜悦他们吗？不喜悦他们的，一些人都去拜偶像了，很显然去离弃神了嘛，前面对吧？但是呢，在这个意象当中，神说看到了一个坛，而现在我们看这个呢越来越真实了。如果前面说那个圣殿是意象的话，那么这里边我看就变得非常的真实了，对不对？那么耶和华神说，你如此行，耶和华神还要怎么样？悦纳你们，又悦纳你们了，因为他们往日的罪怎么样呢？已经被洁净了，他们往日的那个来到神面前那个拦阻呢被拿掉了。耶和华神说，我悦纳你们。好了，就进到了第四十一章。前面讲到的说，洁净的人在洁净的坛上献洁净的祭物，那么以色列人又重新蒙神悦纳。 好了，下面就开始说了哈。四十四章，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所以又回到哪儿了？回到那个圣殿的东门。但是到了东门之后，发现东门关上了。是第二节说，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哎，东面这门关上了，而且耶和华人告诉我，这门是必须是关闭的，不能敞开的。然后说，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说这门别人不能用，谁不能用，所以呢就把它关上了，而且呢不能再开了，然后呢不可敞开了。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也就是说这个门是神专用的，对不对？神已经进去了，所以这门就关上了。所以这里边表达的呢，表达的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神进去了就不走了，门关上了，对不对？第二个呢，表明这门是神专用的。好了，第三节就说，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但是呢，这个门虽然关上了，但是有一个人是可以在耶和华面前吃饼的。谁呢？就是以色列的王。这个王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在他面前吃饼的。但是王呢，也不可以走东门，他走哪儿呢？走这个门边上的廊。如果我们去过故宫，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每一个正门边上都有一个廊门，有一个廊，就是走廊啊，可以这要走过去，这边侧边一定有个门。所以这个王呢不能够走正门，正门关上了，这是神专门走的，所以他要走上这儿之后，走这个廊，然后搁侧门进入。但是呢这个王呢，他的的确确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在那里吃饼。而且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带有代表性质了。以色列的王代表谁？代表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蒙神悦纳了，借着这个王在神面前怎么样，然后以色列人也相当于在面前。而我们前面我们看到了，神在攻击以色列的时候，首先攻击的是谁？就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以色列的王败坏了，表明民都败坏了。所以这里说以色列的王可以坐在神的面前吃饼，为什么？因为他是王，他代表着谁？代表着以色列。但是呢，他也不可以走这个东门，他只能够走侧门，门的廊。第四节，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从北门来到殿了。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所以这时候，此时此刻，耶和华神的荣光呢是充满着圣殿的。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怎么进，怎么出，这都是有规定的。进表明什么？来到神的面前，进入神的同在之所。所以呢，这都是有规矩的。”然后说，在殿中一切的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心观看，跟前面讲的是一样，那是量圣殿。这里边说，有关在圣殿里边的法则，你怎么做事情，进出都包括在内的，你要仔细听，然后讲给以色列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这圣殿当中服侍这位神，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去服侍他的一切的法则，说我要告诉你。第六节说，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所以这个就是首先开始是一个责备，告诉以色列说 That's enough， 不要再做这些悖逆的事情了，不要再悖逆，不要再离弃你们的神耶和华神，已经够了，到此为止。够了的意思就是到此为止。然后呢，第七节说，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所以呢，这里就开始讲什么够了， 说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自由献上的时候，将那些外邦人都领了，第二个够了，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然后呢，下边他就说，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说这个事情也够了，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圣物是归谁来看守的？我们都知道，当然是大祭司亚伦，利未支派里边那些什么，有专门负责是抬的，有专门负责是收的，有专门负责是包的，有专门负责去在那里边经营这个饼啊，这个灯啊，这个香炉的。每个人不一样，你不可以让外人去的。这个事儿让谁去做，谁就去做，哪个支派的做，哪个支派就做。但是这些人，你看以色列人懒惰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把这些事儿都外包了，是吧？所以今天有这种一种商业形式叫外包，以色列人也外包了，这事儿不能外包的。他们甚至让这些外邦人哇进入圣地来做这些事情。耶和华神说够了，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那些不信的人，不敬畏神的人，竟然可以来到圣殿里面做这些圣的事情，这是对神的亵渎。然后第九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好，第一个规矩来了，这是神和他的百姓会面的地方，外人一概不许进。然后下边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就是指他们背离神的诫命的这个走迷路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所以他这里就提到了，之前的时候不单以色列人走迷了，什么离弃神，有些利未人也离弃神了，对不对？还记不记得耶利米先知那里边也讲过，以西结先知也知道了，就是当时巴比伦人毁灭，神兴起巴比伦人管教以色列人，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之前，那里讲了什么？自大的到自小的怎么样？他们都离弃了神。他们这些利未人怎么样？甚至于去敬拜那些偶像呢？还记不记得前面讲到了说，第九章、第八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当耶和华神带领先知去看那个圣殿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些长老、那些族长、那些利未人在做什么？在拜偶像呢？所以呢，这里就讲了说，这些没有按照神的呼召在亲近神的事情上面圣洁的人，就是犯了这样的错的这样的利未人，这些人要担当他们自己的罪。十一节说，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我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在那民前侍候他们，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侍候这民，所以这些人也在偶像面前侍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一点，这些利未人他们要担当他们的罪，但是呢，他们依然可以在圣殿供职，但是他们供的职位降低了，看到了？圣殿里边有两部分人，祭司他们是专门负责什么？负责献祭的，而另外一帮人呢是仆役。这些人呢，有些人是外邦人的，他们在里边，比如说捡柴的、打扫卫生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不是利未支派的，他们是属于叫什么呢？叫仆役。那里边的仆役，砍柴的、挑水的，这些他们是属于仆役，看门的这些人。但是现在这些利未人怎么样呢？他们已经他们的职位开始变化了，他们开始不能够承担神圣的献祭的工作，他们不可以再挨近圣物，他们只能担当看守殿宇啊，做一些杂役这样活的人了。然后呢，下面十三节说，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的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一切其中的事，并做其中一切当做职工。所以你知道，作为一个利未人，你在那个圣殿当中，你行使这些看门的、打扫卫生的、劈柴的、挑水的这些仆役的活，这是一种很大很大的羞辱。人家会认为利未人这是神钦定的，这个支派的人是服侍神的，但是哎，你也是利未人，你为啥干这活呢？这是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羞辱。那么这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犯罪， 因为他们是虽然是神亲自呼召他们来亲近神来服侍神的，但是他们却背叛了这位神，所以呢他们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祭司的制度方面呢都开始有一点调整了。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曾经离弃了他们所应当服侍的耶和华神。十五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他同样也指出了，那么在大祭司亚伦这个支派当中呢，有一个撒都，撒都这个支派呢也是利未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非常的忠心的。当那些就是在巴比伦人毁灭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个之前的时候呢，他们是忠心的，他们不像前面讲的那些利未人和祭司，他们是走偏了，他们去敬拜偶像，但是撒都他的子孙呢，他一直在圣所当中来坚守，他们没有离弃耶和华神，相反呢他们却依然按照神借着摩西所定的规矩呢在服侍这位神。因此呢耶和华神第十六节就说，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他们进院门必穿细麻衣，在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所以呢这里就说，这些人，这些忠心的在神面前没有走迷的，这些人没有被玷污过的，没有去离弃过耶和华神的，没有拜过偶像的，这些忠诚的这个撒都这一派呢，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人还可以服侍我，还可以靠近他，还可以服侍他。然后下面就开始讲了，这些可以服侍他的人，来到他面前的人应该做什么呢。第一，他们进内院，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院门和殿宇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所以对衣服有要求了，他们要穿什么呢，要细麻衣。那我们也知道这是符合什么，符合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当中所规定的所有的利未人和大祭司穿的服装的衣着的要求，必须穿细麻衣，不能穿羊毛的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啊，要保持清爽。十九节，他们出到外院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所以这里边跟利未记里边讲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大祭司和祭司们呢，他们穿的衣服呢是不能够穿着它出门的，你只能在圣殿里边穿。如果你说我今天要出去做什么事情，或者说因为这些祭司他们工作呢是轮班的，十二个支派轮班的，那么这样轮班的话呢，他轮下来之后，可能这个祭司比如说他三个月或者两个月或者一个月供职结束，他要离开圣殿的，他要回家的，那么你走的时候要把这个衣服要脱下来，或者说平时你有事情或者什么事情要出离开这个院宇的时候呢，你要把这衣服脱下来换成普通的衣服。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说免得这圣衣呢使民成圣，因为挨着这衣服的怎么样了，就会成圣的，因为这个衣服是复圣的。另外一个呢，也免得被污秽了，这是利未记当中所讲的。比如你出去的时候突然天上的一只鸟死了，啪啦掉在衣服上了，完了这圣衣就被污秽了，所以呢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东西呢，这种圣的东西呢必须留在圣殿里边。第二十节说，不可剃头也不可容发髻长长，只可剪发，所以你不能剃头，但是呢也不可以留长长的头发。这里指的是祭司哈，这里不是讲女的，女的可以留长发的，但是呢祭司呢你不可以留长发，但是也不可以剃头，剃成光头，你只可剪头发，一个正常的头型。因为这里边呢讲到说，剃头也好，容长发长长也好，这都是那些就是外邦那个外邦人的习俗，所以不要做这个事情。二十一节呢说，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所以祭司一旦进到内院不可以喝酒，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他们所有的这个他们的饮品呢大部分的都是酒，就是那个葡萄酒啊，因为呢在那个地方呢葡萄汁呢是他们一个主要的 饮品。那么葡萄酒呢，就是最好的储藏葡萄汁的方法。你最好储藏葡萄汁的方法就是把它变成葡萄酒。所以呢，但是你进去的时候就不喝酒，因为你一喝酒你乱来了嘛。因为献祭的时候呢，那是非常精准的，任何一个程序都是不能差的。你进去稀里糊涂的，你这个不行的。然后说22节说，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所以对他们的婚姻，前面是对他们的个人的生活，主要是酒。那么22节呢，就开始进入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婚姻讲的是什么呢？说你不可娶寡妇，是不能娶寡妇的，也不可以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就是只可两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你只能娶以色列后裔，以色列人，不能和外人外邦人结婚。第二个呢，就是没结过婚的处女。然后说，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或者说你可以和谁呢？和一个祭司，他死了，他剩下寡妇，你可以和他结婚的。这个呢，在利未记当中呢，有更详细的解释，21章吧，是不是21章？忘记了。反正利未记当中呢，对他们婚姻呢有很严格的要求，而对呢，这里是对祭司，在利未记当中呢，还有什么对大祭司的要求？大祭司的要求就极为严格了。然后呢，23节说，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所以呢，祭司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有一个什么呢？在百姓当中呢，是有一个意思在里边的，要让百姓知道，哦，原来是有圣和俗分别的。而这些利未人是什么呢？他们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他要清楚这些人分别为圣的，而且是俗要分开的。然后呢，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分别着圣与俗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什么，借着以色列人当中的利未人他的分别为圣，而知道他们所服侍的神是圣的。所以这些利未人呢，你不可造次的，不可放肆的。放肆呢，不但是得罪神，而且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使他们对这位神会有误解。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那些不信的人如何能够敬畏我们的神？他要从我们身上要看到我们对我们的神的敬畏，他才能敬畏。就好像以色列人，神为什么要这些人亲近他呢？因为要从他身上要看出这位神，他所服侍这位神是圣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尊重我们的神，那些不信的人才能够尊重我们的神。我们敬畏我们这位神，才能够使那些不信的人借着我们的敬畏来敬畏我们这位神。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下面就说了，有争讼的事，就是有法律纠纷了，他们应当站立判断。所以当时判断这个对错的人是谁呢？祭司。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所以这里边呢，这个内容就非常的多了。那么民事纠纷的时候，前面讲的是什么？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借着什么献祭以及蒙悦纳以及他们敬虔的生活。那么下面就是民与民之间的民事关系的时候呢，你判断的一定要按照神的典章判断，不是按照人的典章，是按照神借着摩西所宣告的律法来判断。然后呢，必须按照耶和华神所公布的什么，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节期这样的律法条例，你要守这个条例的。所以他后边呢，他就会讲到一些这些有关节期方面的，这个节那个节那个节你都必须要守的。因为每一个节期呢，都是有一个意义在里边的，而这个意义呢，都是与以色列的神有关系的，所以你必须按照这去做的。然后呢，特别把谁呢？安息日拿出来了，要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就那一天呢是圣日。什么叫圣日呢？什么叫以那一天为圣呢？就是那一天是属于神的，那一天不属于你的，所以那一天的你呢也要属于神的，不是属于神的，就是你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特别的把安息日拿出来，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就再强调一遍，因为安息日呢是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的一个记号。 这是个记号，就是我是属神的，那么安息日这天呢，我这一天是属于神的，也就是神的百姓有一天是属于神的。当然今天的安息日和以前的安息日意义有点不同了，那是以后再说的。但是如果按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说星期天我们敬拜的日子是归给神的，你不可以做别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现在不是这个意思了。然后下边呢，以色列人也是有一天呢，他是专门归给神的，什么都不能做的，做了就是违背了安息日，表明就是什么，不承认自己是神的百姓，也不承认神是以色列的神，这样的人要被剪除的。25节说，他们不可挨近死尸沾染自己，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和未嫁的姐妹沾染自己。这里讲到了，这在利未记当中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利未人呢不可以随便参加这个葬礼的，不可以随便参加葬礼的，不能说哎谁死了我去参加，不可以的。这里边要求是什么呢？你只可以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和弟兄和未嫁的姐妹，他们死的时候你可以为他参加他的葬礼，其他的是不可以的。26节，祭司洁净之后必再计算七日，当他进内院进圣所，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要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他洁净的时候还要等七天，然后呢他每次进到圣所之要开始靠近神开始服侍神的时候呢，他必须为自己献赎罪祭，他才能够开始他的工作，就是首先要洁净自己，把自己洁净赎完罪了，然后你才可以服侍。28节，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我们就知道这些利未人呢，当给他们分地的时候，后边会讲到的，给他们分地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分地的时候呢，利未人是没有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是靠服侍神来养生的，而那些其他的支派人呢，你可以养牛啊，可以种地啊，可以养羊的。那么耶和华是说，因为他们是服侍神的，因此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下边第29节说，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他们。这是利未记当中已经规定好的。然后首先粗俗之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他们也要用粗俗的麦子磨面给祭司，这样福气必临到你们的家。所以这里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在利未记当中讲过，还在什么呢，在申命记当中也讲过，就是耶和华神反复提醒以色列人，就是说你们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因为你相当于你丢把利未人给丢弃的时候呢，相当于你和以色列人和神之间是断了，你来不到神的面前了。所以呢，在利未记和生命记当中呢，耶和华神反复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永不可永远不可以丢弃利未人。那么这里就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首先你要把这些最好的粗俗的哎呀麦子啊，要磨成面要给祭司，然后福气就能临到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祭司是在神和人之间做祝福的管道的，你把它给弃绝了的话，你当然没有祝福了。相反，你把最好的给祭司的时候呢，哎，耶和华神的祝福呢，就借着祭司呢，就给你了。哎，然后31节说，无论是鸟是兽，凡致死的或是撕裂的，祭司都不可吃。所以有神供应他，这些致死的话呢，他也不可吃的。所以我们这是讲到了44的前一章，讲到了圣殿。而在43章的13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什么，讲到了祭坛。但是当随着讲到祭坛的时候，就开始讲到了献祭，讲到了献祭就讲到了利未人，讲到了祭司。我们就看到这个镜头怎么样呢，又开始拉回来了，看到了，这镜头又拉回来了，又变得越来越真实了。一到祭坛的时候，讲到献祭，讲到祭司，哇，又这个镜头又回来了，又看到了现实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看到了，首先讲到了什么？祭坛，祭坛必须被洁净，祭司和利未人必须被洁净，他们的献祭可以被神悦纳，这是第一。第二，当他回到圣殿的时候呢，发现东门关上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已经进去了，并且充满那个圣殿了。但是以色列的王是可以来到耶和华神面前，但是不是这个门，是侧门。 然后呢就告诉我，好了，你们是可以来到神面前的，但是呢你们要在这个神的家的当中，神的殿宇当中，你们所要做的所行的必须要按照这里边的规矩。他就把这个规矩怎么样呢，从他们的与神之间的这个相交往，就是献祭的规矩告诉你，然后你生活当中的规矩告诉你，婚姻当中的规矩告诉你，民事诉讼当中的关系告诉你，然后告诉你，你们应该要全心全意的以耶和华为你的产业在当中来服侍。好，那么我们看今天讲的是什么呢，或者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或者是这边的啊意思在哪里呢，这是这个我们还是上句老话，我们都存着谦卑的心在神面前领受。而且他这给我惊异的是他这个次序感特别强。
对，
你要你描述这个房间，你描述我不一定画得出来，因为你这个很难听的，这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这个次序感特别强，不但这个东西本身描述很强，而且次序感你都能够有一种好像能够跟着我能一点点把它想出来，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这以斯拉记也是这样，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不是被掳走了吗，当他们过了70年之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呢就开始建殿，然后呢恢复敬拜，但是建殿呢不是一天就可以建起来的，但是呢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殿怎么办，他们就在那个殿的那个位置上面筑了一座坛，这筑了一座坛也表明是我们和神已经恢复了关系，我们和跟神有这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坛也是如此的。我稍稍解释一下，你没听我后边的讲，现在是上一章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镜头拉远了，拉到那建好的那个圣殿，完美的圣殿，但是现在这个呢镜头又借着这个坛呢又开始往回收了，又开始收回来了。我们还是在讲这话，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先知讲的话呢有些他是预言未来的，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知道了。你比如说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先知以赛亚他并不知道他这个镜头拉到了基督了，但是我们今天读的就知道，哦，53章他已经拉到了基督了，但是呢当他后边在讲的时候呢，哎，又回去了，53章结束之后的镜头又回去，又长到现实了，这就是先知。那么我们看到了说给以色列人盼望这镜头逐渐拉远的时候，到上一章的时候拉到哪，拉到圣殿了，让人看到神那个永恒的救赎。但是呢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多长那个多宽那个多长那个多宽，那是神亲自造成，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说给你一个蓝图好像给摩西一样让你造一个，不是的，那个很显然是在讲什么，在永恒当中神为人所预备的那个神圣的同在。但是呢当讲到这个坛的时候呢，它圣坛呢是圣殿的一部分，在会幕的前边，对不对，在圣所的前边就是坛，而这个坛呢是人进入到神面前的第几关，第一关就是献祭。然后呢好了，那么来到神面前第一关，那么借着这个关的时候呢，你看他这是永恒里边神为所预备的这位永恒的救赎永恒的同在哈，又借着这个坛又拉回来了。所以又讲了具体到什么程度呢，那个你这个台阶怎么献祭，怎么走，穿什么衣服，你怎么结婚，看这镜头又回来，又讲到了当时的现实了，现在又回到现实当中来了，就是讲到了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里边呢，的确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往上靠，靠是没错的，但是不能乱靠，就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就不要靠，但是呢的确有些东西呢是不是不靠，而是我们靠不上，有时候我们就会愣靠。哎，因为什么呢，这个王的话呢的确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哎，是不是耶稣基督呢，但是你看到45章的时候呢，当他要进那个神的殿的时候呢怎么样，他需要有人给他献祭献赎罪祭，46章呢他本身也要献祭，如果说他本身献祭的话呢，为以色列百姓献祭，为自己献祭，这我们说得通的，他把自己献上当做火祭，对不对，然后呢又为以色列摆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说得通，但是他进神的面前呢是需要别人为他献祭吧，他也需要祭司为他献祭献赎罪祭，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的确能够代表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神面前吃喝的，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的话这个呢就是我把我看见的分享大家，你们分享的呢我都很 给我都有很大的提醒。那么我所讲的是什么呢？这里重点在哪里呢？重点两部分，一部分是什么呢？当那个镜头回来的时候，发现人和神之间，就是这个意象和这个连接点是什么？是现在就强调人了。而怎么连接的呢？耶和华神回来了，他的荣耀回来了，你们怎么办？但是这里边呢，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东门，离开圣殿，是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因为以色列人把这个圣殿呢当成敬拜偶像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神离开。但是请问一件事情，耶和华神荣耀这次回来，是不是以色列人呼求回来呢？不是，也是耶和华神自己亲自回来的，并且前面有了足够的应许，要洗净你们，要使给你们吹气啊，你们要成为极大的军队，然后你们以后肉心变实心变成肉心，你们不再去敬拜这些偶像，你们必要除掉这一切的恶，然后给你看到那个神为人用预备那个镜头开始拉远，拉到神为他的百姓预备的永恒的那个圣殿，永远的同在给看到了。而镜头回来的时候又看到了，你们该现在该怎么办？为什么呢？耶和华神回来了，神的走这回讲是神的离开，但是当面对人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规矩没变，还是那一位神。这位神他依然是守约是慈爱的，他依然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他依然要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我认为呢，这段经文的核心就是什么呢？当神回到他要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这是不能改的，他回到他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时候呢，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旨意。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虽然不是以色列人要求的，但是呢，这位神还是那位守约施慈爱圣洁公义的神。我们通常我们东北人有句话叫什么？上赶着不是买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神降低自己来到你们当中，求我们来了，我在住你们当中住一住吧，行，那你们现在缺腿瞎眼算了吧。不是的，神回来呢，不是神改变了，他要改变他的百姓，这才是核心部分。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所以 Derek 为什么说对你特别有现实意义呢？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没有变的，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没有变的，但是这位神本身是没有变的，他不但对我们的心意没变，他本身自己对我们的要求也没变，但是他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工作，因为什么？因为他要赐福给我们。不是神离开了以色列，是以色列人离弃了这位神，是我们离弃了神。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说我依然爱你，依然与你同在，依然赐福于你，但是我的规矩在这里摆着，他没变，他圣洁的要求，他对人的圣洁的要求一点都没变，他对人的要求你要信而顺服的要求一点都没有变。所以当我们看到当这些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不是自己乱建的，都是在原有的位置上按照一定的比例一定的尺寸来建的，能够想到的去建的。建完了之后怎么样？叫献殿之礼，献殿之礼，然后制定一切的敬拜。我们记不记得以斯拉和尼希米制定这一系列的敬拜的这个规则，他是怎么制定的？还记不记得？他们都是照着大卫和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所安排的那些一切的安排所安排的，不是自己瞎弄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确的，这里边对谁是讲话呢？是对这些服侍他的人，利未人和祭司。而那些忠心的人怎么样呢？神就会怎么样？继续让他们来服侍他，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他。而那些怎么样？而那些没有忠心的呢？你记住，他是利未人，就是他已经是属于神的人，他们也会受到亏损的。但是神给他们怜悯，他们依然可以在圣殿当中来服侍的，但是你不可以靠近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但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因为我们今天两点，第一，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呢？我们都可以靠近神， 你每天祷告的时候看你靠近神，每天你敬拜的时候就是靠近神，你三两个人一起说话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就是靠近神。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这第一点。第二点呢，第二点我们都可以向人来宣讲神的律法，这好消息。我们都可以引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也是有君尊的祭司。因此呢，这里一方面说对服事的人是有额外的这样的提醒警示作用，必须要忠心良善有见识。另外一方面呢，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服事呢，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神还是要悦纳他百姓的，还是要悦纳他百姓的。但是在这个悦纳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就被亏损，就好像这里这些走迷的那些利未人，他们是有亏损的。你想想看，利未人本来是应该献祭的，在神面前服侍的，但是现在干什么呢？劈柴挑水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羞辱。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对不对？的确是有一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他们得救不得救？得救，但是好像经过了火一样。你可以得救的，但是你想想，但是来到天国的时候，大家都很荣耀的，一个人唰在个火里边穿出来，你想想，像我要在火里边穿出来怎么样？眉毛没了，头发没了，脸这边黑这边黄，是吧？就有很多的亏损在里面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借着这张经文，我们要认识这位上帝，他要赐福于他的百姓，与他百姓同在的心意从来没有变。人离弃他，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可以改变人，但是改变人或者是他主动回来，并不意味着他降低他的标准，没有，丝毫没有。那么因此我们也今天更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这些律法呢，是主耶稣替我们成全的，不是我们成全的，我们只要去做就好了。就好像我们考大学一样，考上考不上，考哪里那是神的事情，但是尽力不尽力是我的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啊？那么这些怎么样呢？这些利未人，那些走迷的利未人，是他们自己没有尽心，没有尽力，没有忠诚，并不是神不保护他。怎么样呢？本来你是可以在神面前献祭的，现在你只能去挑水，怪谁呢？怪神吗？不怪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标准没有降低，但是人你要尽你自己的责任，但是成全不是靠我们，是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绝对不会说，啊，主耶稣已经替我成全了，所以我就可以放纵了，不可以的。所以呢，盼望我只是领受到这里，神的一离开，一个离开，一个回来，但是这位上帝没有变。神，人可以离弃神，但是神呢，不会放过他的百姓，因为是属于他的。他要用他的超然的手段，在永恒当中的能力和智慧，使他的百姓能够回转。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莫大的安慰。特别是我们今天，要比以西结先知那个时代的人呢，要有更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成全了。这么难，刚才我们都说，哎，这么复杂，这么严格，已经成全了。不是我们成全的，是谁呢？是主耶稣成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要去按照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去行。这主的命令是什么？不可以嫉妒。那我就不可以嫉妒啊！但是，哎呀，我又控制不了，怎么办？神又给我们什么？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主啊，求你帮我把这个嫉妒给我拿走。啊，里边又有圣灵帮着我们。哎呀，圣灵你加我力量，给我力量，我拿不走这个嫉妒。我拿不走这个苦毒，我拿不走这个仇恨，我拿不走这个虚荣，我拿不走这些骄傲自大，你帮我拿走。所以神他不是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然后让我们鲤鱼跳龙门，他给我们提出一个标准，让我们看到你达不到这个标准，然后我们每个人就会去问神，神啊，我达不到啊。神说你看，没有让你达到，因为知道你达不到，因此看谁？看十字架上的耶稣，看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达到了，你只要需要去相信他就好了，你尽力了就好了，你只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他就替你成全。那么我们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呦，那他成全了，那就不需要我做啥了，这是不信的人才说的话。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情的话，我们是尽心尽意的爱那为主吗？不是。如果尽心尽意爱那为主，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依然说，主，我打不打，你帮我，他就帮你。这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对神一切美善的喜爱，太喜爱了。但是我达不到，神说好，你既然有这样喜悦的心，这样爱神的心，神说我就算你为义，称你为义。那你说那还差那么高呢？差两公分呢？你看我的儿子已经跳过去了，你只要在他的里边，你就和他一起跳过去了，所以就这么简单。弟兄姊妹，这个呢是这样子哈，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来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不是我们完美的耶神说啊称你为义了，而是我们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还是不完全的，但是神会亲自把耶稣基督那100%完全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遮盖了我们一切的不完全，是吧？称你为义。这最后神说子豪称你为义了，那义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是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义怎么样？遮盖了我们凭着信心放在他面前的每一个瑕疵。所以你看到这张经文的时候，你应该很得安慰的，太得安慰了。不是以色列人呼求说，耶和华神那快跟我们同在吧，把东门关上吧，我以后我们不走了，我们不冒犯你了，没有，是耶和华神自己回来的，他一定要和他的百姓同在，这是他的旨意。今天上午我们学了，对吧？那以色列人就是不悔改，就是刚硬，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于是带领先知看了那个枯骨而吹气，骨与骨，肉与肉，筋与筋，皮与皮，连到一起，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谁呀？这就是你，就是我呀。所以这是很令人安慰的一段经文。我们是蒙悦纳的，我们今天是蒙悦纳的，不是因着我们献的祭蒙悦纳，是因为耶稣神儿子所献的祭蒙的悦纳。我们只是怎么样？我们只是相信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就可以了。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明白这张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因着这位为我们成就那美事的大祭司神的儿子所做成的一切呢，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安慰呢要远远超过以西结先知所宣告的那些以色列人得到的先安慰更大，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在镜头已经拉过来了，拉到了公元后了，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有限，我们都承认我们在认识你的上边，我们不完全。但是你并非愿意隐藏你的旨意，你是愿意向我们隐藏你美好旨意的神。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那真理的圣灵，就是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到你的真理当中。有许多我们不明白，我们还没有看到。主，我们在你里边需要你所赐给我们的更加丰盛的圣灵，我们在你里边需要得到那充满的喜乐，我们要得到那充满的平安。就求你继续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让我们也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求你向我们显出你自己的旨意，将借着圣灵将我们带到你的真理当中，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明白你，使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使我们的恩惠也可以充足。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在我们里边显出你的荣耀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福我们回去的路途，借着你的话语住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的喜乐和满足，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睡眠，在你里边有一个安息，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明天我们可以继续奔跑天路。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